下一个这个汇报的题目啊，就是水质基准理论与方法学研究啊。汇报人是这个中国红十字会赵小丽研究员，大家欢迎。
都是大多数关于这个废水的这个处理的技术和方法。那么我这个报告呢和大家的有一点不同，大家做的技术都是就是说为了我们的这个废水能够处理到一个比较低的浓度，最终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水环境，改善我们的水环境，保证我们的饮水安全和人体健康。那么我们研究的这个题目呢是关于水质基准的。我们这个目的呢也是主要是说什么水质基准，也就是说我们要究竟研究的是一个水体中的这个污染物究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浓度，它才是安全的，它才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的水生态系统和我们的人体健康。那么在有一个瑞士的医生就是帕拉塞尔萨斯，他有一句名言，这就是说所有的物质都是有毒的也是无毒的，剂量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浓度是决定污染物它的毒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什么是水质基准呢？我首先向各位老师介绍一下，水质基准它指的就是这个水环境中污染物对水生生物或人体健康不产生有害影响的这样一个最大的浓度。那么我们这个水质基准呢，它是水质标准制定的一个科学依据。那么水质标准大家都知道，它是我们进行环境管理的一个依据。那么我们水质基准按照不同的保护对象，我们可以分为保护水生生物的基准和保护人体健康的基准。那么对于我们保护水生生物的基准呢，又可以分为急性基准和慢性基准两种。那么对于急性基准我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突发性的污染事故，那么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水体中的污染物浓度含量是很高的，那么究竟怎样的一个浓度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是说它的短期存在不会对我们的生态系统或者人体健康造成不可逆的这种伤害呢？这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浓度值。那么这就是急性基准所要研究的内容。那么慢性基准呢，它主要指的是就是说我们日常这个水体中的这个浓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可以保障我们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水生生物得到保护，我们这个水是可以喝的。那么保护人体健康呢，那么针对这个不同的这个对象也可以分为消费水和生物的，或者是只消费生物的这两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锌，大家都知道锌它既是一种污染物，而且它对于受水生生物来说它是一种污染物，而对于我们人来说它是一种营养元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锌的它这个水质基准值反倒它这个保护水生生物的基准要远低于这个保护人体健康的基准。换而言之，也就是说这杯水是可以喝的，但是它不一定能够用来养鱼。所以说这个我们水质基准呢，它主要就是研究的是这个污染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浓度可以保护我们的这个水环境，保护我们的人体健康。那么应该说水质基准的研究呢是近年来的国际前沿。美国呢它应清洁水法的要求率先开展了这个水质基准的研究，它每隔大概五年都会颁布一个重大的研究计划来用于支撑这个水质基准的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那么近年来这个欧洲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也先后开展了有关于水质基准的研究工作。那么我们都知道我国经过近30年来的发展，建立起来了日益完善的这个环境标准体系。这个环境标准体系在我们的这个水环境保护工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标准体系中这个质量标准、排放标准以及污染物控制和风险管理等等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颁布的这个标准有1300多项。那么这些标准大多都是参照和借鉴发达国家的这个标准和基准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主要是因为是受制于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社会条件和我们的科学技术研究水平。那么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国外的这个标准或者是这个基准能不能适用于中国。 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地大物博，我们国家的这个污染特征，我们国家它的地理地质条件，我们的生物区系，特别是随着我国近年来的这个工业快速发展，我们的特征污染物都与国外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开展自己的水质基准研究工作，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水生生物，保护我们的人体健康。这是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大家都非常熟悉。在这个水质标准中呢，有一百多个重金属、营养物和有机污染物的质量标准和限值。应该说，这些标准和限值大多都是参照和借鉴美国 EPA 还有 WTO 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标准和基准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有必要尽快的开展我国水质基准的研究工作。那么水质基准的研究呢，它是一个比较长期复杂和一个艰巨的工作。那么围绕着水质基准研究有一系列的关键科学问题，比如说要研究水质基准，我们必须对污染物的环境地球化学行为、它的含量分布、空间水平以及迁移转化规律等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于它的毒性，那么它对生物的这个毒性暴露和健康的风险等等，还有同时这个水体环境中的像有机质啊、偏置值、乙化要素等等，也会对这个污染物的行为产生影响，也会对我们这个水质基准制定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水质基准呢，它是一个侧重机理与过程的这样一个定量化的研究。当然特别还要提到我们的理论方法学，也就是说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来得到一个科学合理的基准值，来提高我们这个环境管理的科学性，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那么以保护水生生物的基准为例，在这里面呢就有一系列的关键科学问题，比如说物种敏感度的分布，比如说我们的毒性终点确定 LC50 EC50 还有这个无剂量效应浓度 NOEC 等等，特别是还有模型的预测、模型的选择，还有区域差异性以及理化要素影响等等。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水质基准的研究过程中，是围绕着这一系列的关键科学问题展开的。那么围绕着水质基准的理论与方法学呢，我们的孟伟院长院士和那个封昌研究员在国内比较早的出版了有关于水质基准理论与方法学的这样一本专著，然后是比较系统的概述了这个水质基准的情况以及它的一些方法学方面的东西。那么我们科里组又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工作，那么得到了一些我国水质基准的保护，特别是保护水生生物基准、物种选择以及理论方法学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也开展了有关于镉、汞、锌等一些重金属污染物的水质基准研究，这是我们课题组近年来得到的一些初步的结果。我们得到的保护水生生物基准的污染物大概有十几种，其中包括金属、有机污染物和一些其他的污染物。金属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汞、铅、CD 镉、CR 镉，有机污染物有硝基苯、苯和氯酚等等。那么这些基准值的获得，我们所依赖的毒性数据大多是来自这个美国的 EcoTOP 毒性数据库。那么我们所采用的物种呢，也主要是中国的本地种，或者是由中国报道的外来物种，但是在中国能够广泛存在的。我们的研究方法呢，主要是采用的是 EPA 指南推荐的这个 SSD 的这个方法，就是物种敏感度的方法，这也是目前国际上使用比较多的一种方法。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个初步的结果，是我们得到了中国的水质基准值和这个美国的水质基准值的一个比较。那么通过这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有些基准值是比较接近的，而对于有些基准值来说却有比较大的差异。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对于这个硝基苯，大家都知道硝基苯是那个松花江污染事件的主要污染物。那么对于我国的这个急性和慢性毒性数据分别是572和114微克每升，而美国是3145和878微克每升。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硝基苯的这个标准值是0.017，那么这个基准值是怎么来的？它是参照和 借鉴了美国保护人体健康的这样一个水质基准值，因此可以说这个我们开展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水质基准研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国家应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值来保护我们的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以不至于这样的话既能够保护这个我们要保护的对象，又不至于产生一些经济上面和技术方面的一些浪费。以上是我们课题组开展的一些工作。那么下面我向各位专家介绍一下一些最新的我们课题组的一些成果，主要是关于毒理预测学的这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什么是毒理预测学呢？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那么应该这样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水质基准呢，它的推导主要是基于大量的这个毒性数据来得到的。但是得到这些毒性数据呢非常的不容易，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毒性数据它的获得需要大量的毒性实验，需要消耗大量的生物试剂，往往要花费非常多的人力物力。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说，对一些濒危的物种和一些本地的特有种，我们无法通过这个实验的方法来得到它的毒性数据。那么我们如何来，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克服这一问题，然后得到更多的水质基准值呢？那么我们就提到了这个预测毒理学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要利用有限的这个毒性数据来预测未知的金属的毒性和基准值。那么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方法主要有生物配体模型、种间关系模型、定量构效关系模型等等。那么我首先介绍一下种间关系模型。种间关系模型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指的是要用这个替代物种来预测目标物种的生物毒性。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得到一些保护珍稀动物的这个水质基准值，这个珍稀动物我们没有办法拿来做实验，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替代的物种，用这个有限的毒性测试数据来预测更多物种的毒性。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降低这个受试动物的使用，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毒性数据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水生生物的这个系统。这是我们利用 ICE 模型得到的一个新对中国物种的这样一个毒性。我们采用的数据集是这个EPA 的这个 ICE 的在线数据集，所采用的这个毒性数据呢是包括多种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这是我们所采用的这个 ICE 的这个数据平台，我们采用了三种替代物种，如大青鳃、鲤鱼和虹鳟等等。这是我们通过 ICE 预测模型和基于我们实验测试所得到的 SSD 曲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所预测的这个数据和这个实验测试的数据之间具有非常好的相关性。这个预测的误差呢，基本上保持在一个数量级之内。这应该说是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 ICE 模型可以作为中国目前这个水质基准推导的一种潜在的可以替代的这个方法。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预测数据呢，它大部分位于这个我们所整个数据的一个中间部分，这样就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这个数据量，让我们的测试结果更为准确。同时我们还比较了我们国家和北美的这个物种敏感度曲线进行了一下分析。那么利用中国的这个物种所进行的 ICE 测试和这个美国的这个 ICE 进行预测的这个 SSD 曲线呢，不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那么他们两个的分析结果也具有一致性。应该说美国环保局经过了30年来的研究，他们先后更新了这个水质基准的文件有7次。那么在文件中列入到优控和非优控污染物的15种金属中，目前颁布了水质基准的呢也只有10种。那么造成这个还有一些金属没有颁布水质基准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毒性数据的缺乏。那么我们所采用的这种毒性预测的方法呢，可以就是很好的解决这方面的这个问题，那个用能够解决现有的这个实验手段它受经济技术和道德制约而发展缓慢，导致大部分污染物基准值缺失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是我们 今后或者就是我们这就是一个元素周期表，这里面的一些金属和类金属呢，有一部分是我们已经得到它基准值的，另外有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们未来要开展这方面基准预测工作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工作吧。那么第二个方法是第二个毒性预测的方法是利用这个定量离子性质和活性相关的这个科萨模型，利用这种统计学的手段来进行毒性预测。那么这个预测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基于这个金属的理化参数和毒性之间有一个相关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金属的理化参数来对它的毒性进行预测。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以前的毒性实验大部分都是在实验室完成的，需要很多的有机试剂，需要很多的测试物种，还需要大量的人和时间来完成。那么利用这种测试方法呢，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做那么多的实验，我们在计算机上就可以通过这样 QSA 这样一个数据模拟分析，来利用已知的这个毒性数据预知这个未知的这个毒性数据。那么这方面呢，也是目前国际合作的一个焦点和热点。在2012年呢，第14届中美科技合作会议上面，QSA 就是一个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那么我们院里的孟伟院士呢，他也作为中方的代表，对这个 QSA 模型它的一些工作，以及它这个对于未来这个环境毒理学这方面的发展，进行了一个报告。那么应该说利用这个 QSA 模型来进行毒理预测呢，是国际环境科学和毒理学的一个热点。在这部分的工作中呢，我们主要选用的这个水生生物是 EPA 推荐的这个5门8科的水生生物，包括节足动物门、肌梭动物门、绿藻门、软体动物门等等。那么我们所采用的这个金属的理化参数呢，我们选择了有大概20种。那么具体的方法是我们先采用数据挖掘的方法，建立起这个它的理化性质和毒性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通过 QSA 的这样一个建模分析，然后构建它的预测模型，最后利用 SSD 曲线得到这个不同种污染不同种物种的这个急性毒性和慢性毒性的数据。那么这是我们根据这个方法所建立的一些毒性数据的筛选原则，比如说必须来自于同一实验源，必须是包含6种金属毒性的数据，以及它必须在一定范围和标准的操作流程下进行等等这方面的，那么我就不再一一介绍了这个。那么看一下我们的结果，我们利用这个 QSA 模型建立起来的这个毒性预测的这个模型，它和很多种物种的这个毒性具有很好的相关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利用我们这种方法建立的这个金属的结构参数和毒性都具有非常好的相关性，特别是对于甲壳类，它的拟合系数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些鲤鱼、轮虫和蟾蜍以及浮萍等等，它和这个金属毒性和金属理化参数和毒性之间的一些相关性。那么对于淡水里面的极性基准值呢，我们是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双参数的 QSA 预测模型，它的这个建立了预测方程，那么它这个置信水平呢也是比较令人满意的。这是我们利用这个 SSD 曲线进行的一个模拟。那么这个通过这个 SSD 分析呢，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这个金属的水质基准值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现有的这个主要的金属，我们可以分为软离子、过渡离子和硬离子等等。那么它的毒性呢，是按照从上到下的这个顺序是逐渐降低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金属的这个理化性质，可以很方便的判断出金属的毒性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么这是我们的预测结果和现有的一些基准值进行的一个比较。那么我们的预测误差呢，在一个数量级之内，我们也对金属的这个毒性进行了一个排序。这是我们在实验结果中发现的，就是说在20个金属参数中，其中这个软指数参数呢，它与我们的这个金属基准值呢具有很好的相关性。那么我们同时也对我们这种 预测方法的这个作用机理进行了一个研究。它这个机理它主要是模拟的这个鱼鳃的这个吸附作用。你都知道这个鱼鳃呢，它是鱼进行呼吸和一些污染物吸附的一个主要器官。那么在这个鱼鳃它也是一些污染物很主要的一个负极体。那么我们模拟这种表面吸附作用呢，在那个进行了一系列的机理的分析，包括活性氧自由基，它可以产生蛋白质和 DNA 的损伤。同时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卵指数参数呢会在这个毒性预测中起到一个主要的作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机理分析，我们就建立起了从金属理化性质到这个金属基准值这样一个桥梁。这是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基准值和 EPA 颁布的这个基准值之间的一个比较，还是有比较好的相关性的。这是第二部分的工作呢，我们是用这个单参数的 QSA 模型进行了慢性基准值的预测。因为这个慢性基准值呢，它的独立学数据更少，因为做慢性的实验的话更长，时间更长，所需要的这个实验条件也更为苛刻，因此这个慢性毒性数据更少。那么我们也同样利用 QSA 的方法进行了这样一个毒性数据的这种模型预测。那么这是我们所得到的金属卵指数参数与慢性毒性之间的一个相关性，也说明了这个卵指数参数呢对于这个毒性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这是我们利用 SSP 的方法获得的这个重金属的它的这个慢性基准值。这是卵指数参数与慢性基准值之间的一个相关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在95%的置信区间之内，也就是说这种预测的方法它具有比较好的可信性。这是我们与这个 EPA 的这个方法进行的一个比较。同时我们还对这个海水中单参数的预测模型进行了一个分析。那么这是慢性基准值的一个结果。这是我们得到的离子特征与多物种生物的一个相关性。那么这里就跟前面的实验是相类似的，所以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就可以。那么这是海水中的那个急性毒性的一个相关值的比较。那么我们这一部分的工作呢，那个发表在 EST 上。这篇文章呢获得了 EST 的最佳国际论文奖，这应该也是中国本土的首次能够获得这一最佳论文奖的吧，这部分的工作。那么我们未来呢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工作建立起这个毒性和水质基准的这样一个元素周期表。我们都知道通常的元素周期表它有这个元素的序列号，它有元素的名称，它有元素的这个分子量等等原子量等等。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会加入我们关于这个金属的毒性。我们对金属的毒性也进行了一个分级。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按照颜色的深浅，从浅到深是它的毒性逐渐增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毒性周期表就可以方便的为我们提供，就是说这个金属它究竟对水生生物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毒性，提供一个这个简单的概括性的参考。那么对以上我们这部分的工作进行一个总结，就是说可能水质基准大家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它是近年来的一个国际的科学的一个前沿。那么我们国家也明确提出了这个有关于开展水质基准的目标，在最近修订的这个环保法中，其中那个第九条就明确将这个国家鼓励开展水质基准研究呢写入了我们的环保法。因此说开展这个水质基准的研究对于科学确定我们国家的这个水质标准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呢，我们这个水质基准它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不但需要环境化学、毒理学这个多方面的知识，同时我们这个环境工程方面的一些知识也是对我们这个水质基准的制定具有非常多的帮助的。那么关于我们最近开展的这个毒理预测学方面的研究呢，应该说是我们传统毒理学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它对我们的这个污染物的毒性预测和水质基准的研究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那么这是我们课题组近年来在金属毒性预测方面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的情况。那么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能够到中国环科院来指导工作。
感谢这个赵老师的精彩演讲啊，也是由于时间这个原因哈，大家也问那个赵老师单独的那个联系吧，把您那个方式都告诉大家，留一下啊。那下面呢，我们可以。